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官击毙，从而导致大规模示威同骚乱后，美国民权运动先驱、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在接受微软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曾经呼吁奥巴马动用总统权力对弗格森镇实施军事管制，以保护示威群众。维吉尼亚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塞克瑞沙·纳普拉卡什指出，军事管制通常是指通过法令或者军方实施管制，但是如何从法律上定义军事管制，这个权力归哪一个政府部门控制，美国宪法只字未提。他说
In our country, because from time to time federal authorities and sometimes state authorities have declared martial law and the question
普拉卡什说，在美国军事管制问题时常会被提出来，因为联邦和州当局都可以宣布实施军事管制，问题是这个权力是从哪里来的。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莫衷一是，有些人基于宪法条文不承认联邦政府有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的权力，其他一些人则提出国会应该有权实施军事管制，因为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法律。行使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者是各个部门或者是其他官员的种种权力，还有一些人主张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才有权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实际情况是，美国历史上国会、总统、军事指挥官以及一些州的州长都曾经宣布过实施军事管制。实施军事管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涉及种族问题。1921年，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爆发大规模种族骚乱，一些白人袭击了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导致大批人员伤亡，房屋和商店被毁。当时的州长罗伯森宣布对该市实施军事管制，并且调动国民警卫队帮助维持治安。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受到质疑，夏威夷的军事指挥官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达三年之久。1961年，反对种族隔离的自由乘车者从全美国地汇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之后，种族暴力事件日出，当时的州长帕特森宣布实施军事管制。俄亥俄州戴顿大学法学院荣誉退休教授维尔内利亚兰德尔指出，在美国军事管制通常仅限于一个比较小的区域。他说
I don't know of a historical point where the entire country was under martial law。
兰德尔教授说，据他所知，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候出现过整个国家实施军事管制的情况，但是有过几次部分地区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兰德尔教授说，通常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办法保护公共安全才会实施军事管制。他说
There isn't a standard per se other than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兰德尔说，除了保护公共安全外，没什么军事管制标准。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普拉卡什说，什么时候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美国没有已经确立的正规标准。他说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it's got to beDuring a very serious emergency where the normal rules don't apply.
普拉卡什说，从一般意义上讲，急难当头的时候，在常规准则已经不再适用或者没办法适用的情况下，由于时间紧迫，需要当机立断维持秩序，就可以宣布实施军事管制。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警察基金会的主席詹姆斯·布伊曼指出，某些人危言耸听的话美国有实施军事管制趋势，这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说
We don't see this widespread violence or civil disobedience or unrest anywhere e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詹姆斯·布伊曼说，在美国除了弗格森一个地方之外，大家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出现了大范围暴力、骚乱以及公民抗命运动。这样讲并非要贬低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大家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孤立事件就说美国有军事管制的大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弗格森的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军事化的手段，但是他们都宣誓要捍卫美国宪法以及宪法权利。从美国整体上来看， 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确保了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都不被滥用。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